那什么叫做通教呢？通教就是因为你讲经、讲律、讲论这些东西，它是死的。但是最后你要注意的是，你一定要导致它产生般若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呢去贯穿它。而这种贯穿于每一个不同的根性因缘所做的调整，那个部分称为通教。比如说声闻，那个一个人想修治疗汉的，他要跟他相通，使他将来也能够引导他最后走到菩萨道，到圆教里头来，那是通的。所以声闻、圆觉、辟支佛、菩萨僧、菩萨这一圣，这些呢通通要把它打通这个系统。所以这一类的经典呢称为通教的经典。第三种叫别教。什么叫别教呢？它是有别于小圣啊，有别于小圣，它已经不再是小圣了，叫别教。它是完全的进入大圣，然后才能够进入那个圆满法界去的，那一个部分呢叫做别教。那么华严就是别教，他不但是讲大圣，他还讲那个本体的东西，而且他是教菩萨法的。你看最后都是菩萨在教，哦，那个是华严。那圆教呢？圆教是最高圆满的教法，也就是说，它是融通全面的，藏通别，在这个地方，那么对一个人做很圆融的教导。你看《妙法莲华经》在整个的一个教导上啊，《法华经》的一个教导上，它是很活泼的。你看，一开始第一品，他要说的是什么？佛以大势因缘来开佛之见、示佛之见啊、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他讲开示悟入，打开你的法眼，打开你的心胸，你自然而然你就看到真实的东西。所以就是是是指是那个是，这个是了以后呢，你就看到这些这么真实的东西，你就会有所领悟，你就在这产生智慧。你有了这个智慧，你就知道去实践，那你就会入于佛界，入于法界。所以叫开示悟入。所以这里面的圆教的这个部分呢，是对每一个人做全巧，而且不只是对每一个人做全巧，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成长的历程、各行各业，通通都不同。所以你看到圆教里头，它的教法是很活泼的。所以那是讲化法有四教。那么天台家为了使这个整个的经典有系统，他用这种方式把它又归成化法方，就是佛法的话，化法有这四教。化法是哪四教呢？藏、通、别、圆。好了。可是化仪呢，化仪也有四教。什么叫化仪呢？就是特别只就形态上，我们学习有学习的法，有法的那个内容，可是也有一种方表达的方式，学习的方式。那么学习的方式呢，它是讲的是讲顿渐秘密不定。化仪也是四教，仪是仪式的仪啊，仪式那个仪。化仪也有四教，那就是顿教、渐教、不定教、秘密教，那是指教化的方式。教化的方式，你同样一部经典，对这个人产生了顿教，用顿来教；对这个人从渐来教；对这个人用秘密来教；对这个人用不定法来教。也就是，所以佛在对弟子说法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用顿教来教，讲的是顿法；可是到一个地方，他可能他用渐法来教，他就开始用唯识的东西来教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那既然每一个人不同，程度也都不一样，他用不定教，就是在同一个法座里头，各种根器不同的人，他所领受的都不同，所以叫不定教。而且在发问的时候，他问这个问题， 他用剑来答，他问那个问题，他用盾来答，用问题的这个本身来决定他是用盾还是用剑。那么那个东西叫做不定教。那怎么叫做秘密教呢？就是每一个人给他一个不同的指导，而他让他心领神会。有时候是用大众的讲座，每一个人领略不同，那是他的秘密。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头，密在如边，他告诉你真正的秘密就在你内心里头，你所真正感通所感受的东西，那是秘密。所以所听的人不同，那么彼此之间，那么他们互不相知，那是秘密教。那么化仪呢，也就是在教法，在它的形式上有四种教法，那叫做化仪四教。当天台家的大师们开始把这么样的林林种种的整个大藏给你画上了经纬以后，你现在把一部经典拿来，所以你跟一位老师要学经典的时候，你就要擅长你知道这部经它应该摆在哪里。所以过去我曾经给各位谈过，我跟净空师父学经的时候，我要常常拿着一本经典，读完了以后就跟他谈谈，师父这部经典应该放在哪里。你现在该知道我所讲的放在哪里，不是放在书架上，而是在这个四个时期里头，五十叛教里头，它应该属于哪一个时期的经典，在化法四教的藏通别圆里头，它应该属于哪一教，它在化仪四教里头，在顿剑不定秘密里头，它应该属于哪一个部分。你读了这部经，你知道这部经的位置在哪里，你最后就会拼凑成，你在整个学经上你就会慢慢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这个完整的东西合起来是一个，不是两个，也不是多个。所以你会讲说，那么多经我到底哪一经，那他们读那部经是那一派，那我们读这部经我们是这一派，那他们是天台派的，我们是禅宗派的，他们是净土派的，你就糟糕了。你知道在这个整个的里头，最后拼凑起来是一个圆，拼凑起来是一个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长期过去，除了讲一般的通俗的啊佛法讲座，我们用一种通俗的叙述，我们在开始挑经典来讲的时候，为什么郑老师要挑从华严讲这个圆教，一开始的那个华严，然后再跑到最结尾的圆教给你讲的原因，就是希望你在很快能够掌握到你这整个的东西是一个非常整体的东西。你如果不是这样子去读经，这样去闻法，你最后听完了以后，你内心里头起障碍，我们是净土的，他们是台家的，他们台家的跟净土的我们不一样，正言法师那边他们是修的是妙法莲华经的，我们这一边拍着胸膛，我们修的是阿弥陀经的，我们修的是这个华严经的。那你离道甚远，你都还不知道。好了，当你开始把这个东西，你最后能够把它慢慢的经典越听闻越多，你能够把这东西最后慢慢的放在一定的了解到一定的位置以后，你拼凑起来了，你会发现它成为一个圆。你会发现你把它拼成一个圆球的时候，你把圆球放在桌子上，我请问一定有一个点在你的桌子上吧，受力点吧，有。那么好，你的受力点如果是金刚，那你就同金刚经就是你的受力点。那么我已经跟你讲过的，金刚是从般若时开出发的，你就是从般若时这个地方出发的。但你要注意，你要往前去，要去跟方等时去衔接，又要跟阿含去衔接，你这边也要跟圆教衔接，你的教法跟教义里头 要跟藏通别人衔接，你同时也要跟这边的顿见不定秘密的教义要衔接。那你现在看来，你就会发觉你跟任何一位师父学的时候，你都没有障碍。你跟任何一个道，每一个道场去听闻法的时候，你都没有障碍。你到佛光道场去听，没有障碍。你到慈济的讲堂去听，你没有障碍。你到天台家的这个山门去闻法，没有障碍。你到禅宗的法堂去参禅，你一样没有障碍。你知道学佛就必须如此。你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最后学出这一点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人都来问我，老师，他们那一派跟我们这一派不一样，学了禅还有五宗七派，五宗七派以后啊，你一个头两个头大，什么五宗七派？五宗七派一共只有一宗，也只有一派，它是入手点的地方的不同而已。所以我们闻法读经，我们自己知道用功的方法，我们知道过去智者大师他是如此的啊，既是用他的般若智慧，又他用他的慈悲心，他告诉阅读了所有当时译过的经典，然后做这样的一种判教的系统。你不从这个地方去下手，然后你倒是在学法里头用这个边来挥然那一边啊，说那一派的长，要说这一派的短，真正会变成长舌的就是你，真正会变成障碍的就是我们自己。本来没有障碍，是我们自己找障碍了。好了，这我也给各位交代了，你以后你听闻经典，你常常你就知道这东西应该是摆在哪里了。那好，不止如此，天台家他在整个的一个佛法到了翻译这个佛经译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说有这么多经典，我现在也跟你讲清楚了，有五十八教都讲清楚了。那五十八教现在有各种不同的修法，对，有各种不同的修法，那哪一法才能够成为佛呢？当然每一法都可以成佛，阿含识里头用阿含的教法一样可以成佛。所以你现在不能够讲说东南半岛啊，他们南传的是属于小圣的，那你就认为他们不成佛？你错了，他成佛比你还更快也不一定。为什么？小圣里头一样成圆满，从小圣入一样成圆满法。那么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归纳出来以后，他就归出来成佛的六个法门，那就叫什么？台家所讲的六级，级呢就是这个级，级是那个级啊，即刻那个级，那个级的意思呢，就是有我们能踏上去，或者我们能够接触上去，我们能够感应的意思。那个级的意思，是我能实践而踏上佛地，就是级，我能够跟他感应，叫做级。我能够跟他应感而得到开悟，这就是极，也就是我如同佛也叫做极。那个极字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要去从头读起，你光是读六级，你不要读多久才能够把六级搞得有一点点门路，否则光是六级藏通别圆里头都有六级，藏教里头有六级，通教里头有六级，别教里头有六级，原教里头有六级。其实不管他是在藏通别圆或者是在八教里头，他都可以产生六级，六种让我们与法界应感，能够踏上净土，能够我们自证成佛，有六条路。而这个六级这个级字呢，不是只有台家才这么说的，在英文的语言里头，我们也发现，我有一天在读圣经，那么我后来不止读圣经，我看到了外国 关于比较宗教的诠释里头，我看到了有一本，有一位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 Fromm，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呢，就用圣经里头的一句话当书名，叫做 You shall be as God， You shall be as God， 那 as 就是即的意思，你不会是，你不会是主，你不会是那个神，你不会是上帝，但你可以如同上帝。他不是用 is， 他是 you shall be， 对不对？但是中间他给你一个字 us， 他不是成为说你是神，你可以如同神，你可以如同上帝。我们现在台家里头用了六个级，六个 us 来表达了六个法门。那这个六个法门呢，它是理即理啊，理即佛，我就是道理那个理，理性的那个理，理即佛。第二个呢，它叫明自即啊，明自即的明，名字啊，名，名自己啊，名是姓名那个名啊，名自己，名自己，名自己佛啊，但是理即名自己啊。那么你看有一个理来，从理里头可以进入那个佛的世界里头去，可是名呢，它代表着文字，代表着经典，那是名字集。那么再来呢，它叫做相似集。那么这个相似集呢，它指的是我透过我的信念，我的 believe，我就可以跟他相似己，我可以透过一个啊观行己，我透过一个观想的方式啊达到观行己。观是我们观无量寿经那个观，行是行动的行，我透过观，我们可以从心的观想开始，也可以透过我们所谓的啊修行上所谓像不净观啊、慈悲观啊，透过这种观行的方式来训练自己，也可以透过我们观无量寿佛经的十六观，观西方极乐世界，观佛像，来达到我们即佛那条路。第五个是分正局，分正局，分正局的意思是我们的唯识的世界，自己的唯识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是一部分一部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去实践而达到的。比如说像华严经，它从实行啊，从实住实行实毁相实地，这个东西呢叫分证，就是我一步一步去把它建立起来，这个部分是分正集。就正集，就近集呢，就是就近成就的那个就近集。这个就近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能够从内心里头就近圆满，不被境界所牵，那个就近完全解脱的就近集。我们把这六个集应该更清楚的再把它说一次。什么叫做理即佛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都有我们的佛性，那个佛性正是我们的理性，也是我们的情性。 那个情性跟理性醒觉了，我们能用理性来跟情性融合，所以叫做觉有情。这个不，这种修行是透过我们的自己的佛性，这个佛性如果一旦被发现出来，我们就能成佛。也就是说，我这颗心即心即佛，我这颗心可以成佛，我这颗心是如此的明白，如此的有觉性。我在待人接物上，我很有理性，不只有理性，我还有爱，有慈悲。我告诉你，你已经是走到了理即佛这条路来了。所以我们佛的意思就是觉的意思啊，就是理有一颗醒觉的这个本性，这个佛性产生了理性与情性，它让我们真正能够在那个地方回应我们的待人接物。而这个待人接物呢，我们说是权，而那个能够去解决问题的那个权的背后却是一个实，而那个实却是我们的心。这颗心是觉心，醒觉的觉心，那个觉心它即是佛。你修行上必须要修它，那是理即佛。可是我们不见得一定是透过这里来的，我们可以读很多的经典。也就是说，在佛经里头我们常常有文有句有名这几个字。文通常是指文字，句呢是指一个句子，名呢是指一篇文章，一个段落或一篇文章叫名。那么一个文章就代表一个完整的一个品，文那个经文里头的一个品，它就会代表一个完整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在读经文法的时候，今天读一品，明天读一品，我今年读一经，我明年又读一经，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慢慢的接近到了解到。比如说华严经讲完了以后，我常常都给各位提醒，你此刻就在哪一个天里头，或者此刻你就在四多林里头，在这个地方十方诸佛都在的，在这个地方你也礼遍了十方诸佛，那个是明自己。你在读经里头，你在文字里头，你慢慢开始接触到它，而由这个地方你进入，有一天你会突然间从文字里头跳出来，那这个法门这种方式即佛，那就是明自己。所以你常常诵经，常常诵经，你要诵经要解义，解义以后你就会进去。第三个呢，我们刚刚讲观行集，观门是很多。你看般若的部分的观叫中观，是不是？可是呢，如果你要观佛的时候，你叫观极乐世界的这十六观。可是你要观你这颗心的时候呢，我们用了很多个方式来观我们这颗心。你看有的师父教你不净观，光是不净观你得教你白骨观，他不告诉你，但你把一个人看着吧，你照照镜子，你觉得你很漂亮，化妆好了又你觉得很漂亮，是很漂亮，然后你现在看着你这个脸，现在呢它开始浮肿了，变黄了，变黑了，然后断了气了，死掉了，烂掉了以后剩下一堆白骨，我现在变成一堆白骨。所以禅宗教你刚开始打坐之前，要来让你真正能够去进入那个世界，师父是这样教的，过去白胜长老是这样教的。他怎么教？他说各位现在都做好了，你现在都很喜欢想，不是吗？你们从家里来都是带着很多的想，很多的思想杂念来吗？对不对？你们都说坐一下就有很多杂念吗？好，那就好好想吧，现在我们就好好想。我 你们跟着我一起想，你想吧，啊，想什么？你现在坐在这里，突然间就断气了，现在浮肿了，烂掉了，长蛆了，太阳晒，雨又淋，风一吹，现在变成一堆骨头了。啊，再想下去，这骨头呢？这骨头把它烘一烘，然后把它炸一炸，磨成粉，把它拿来晒一晒。很不巧，一阵风一吹，呼，都通都吹走了。请问现在你是谁？啊，现在请跟着一起，我念阿弥陀佛一声，大家跟他念阿弥陀佛。现在问，现在念阿弥陀佛的那个人是谁？请参参那个念阿弥陀佛的那句话的话头，他是谁？不是用思考的，是参含着他那个话头话的。源头是什么？你很快就被他带进去了。禅宗里头一样有这种叫法，这种叫法是观行集。你进入这个世界里头来，你就会进入到那个空里头来，你就会进入到有些事情，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读心经，你根本没有参过，你根本读那些，所以好多我们同修都告诉我，心经我每天都念，我常常念，我念的都是很自视的。什么叫自视的？我每天都是对着佛像念的。当然也可以的，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你念完了又要通啊，啊，通是什么？你只有经过自己实践过，被老师指点过以后，你从观行集进去以后，你就知道哇，原来是这东西。所以我早上起来，我跟你讲说，我做完运动以后总是合着掌，然后我把心经练一次。我练心经的时候，不是只有练呢，我也观，一样会观，那叫观心集。你观了以后会好多啦。你如果有些事情你看不开啦，你把心经练一练，你就知道，你练到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性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必然会很多的恐怖、烦恼、颠倒，通通都会解掉。但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听我这么讲完了，你再来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练起来一练就通。那你一定会觉得说，人家讲心经要从头讲好几个礼拜才讲完，不，我们讲原教讲完以后，我希望你很多经都能看得懂，这是你根本的办法。如果我一开始从这些一个零零散散的散装的哈，你散装了以后，你拿一个散装的货柜，你还不晓得这怎么办？我都先把东西都告诉你完了以后，有很多散装的来了，你就知道不，这应该归在哪里，你就清清楚楚了。那你看，观行集，我们讲净土里头有净土的观行集，你知道净土的三经，我刚刚讲过，它是属于方等的经典啊，方等里头一样有六级啊。净土里头的六级讲观行门的时候讲十六观，观什么？你在净土，你要让你的心净，你要进入极乐世界，你就要观这个净土。第一个观什么？观水想，是不是？观树想，是不是？观琉璃地想，是不是？观来以后，然后要观佛像，是不是啊？然后要最后做总观想，那一共这十六个观想里头，就是用十六个观，你透过一种观极乐世界，而进入使你的世界里头如同极乐世界。所以，因为你如同极乐世界，你的心即已入于极乐世界。所以，念佛的法门，你该知道，是念阿弥陀佛的同时，必须要修观心集，必须要修理集，必须要修明自己，通通都要修的。所以你现在念阿弥陀佛，你知道那个念法，你就越念呢就越丰富了。所以人家讲说，我们净空大师怎么说呢？他说老实的念佛就好啦，我们师父念一生佛是一念就六级呀、啊、我们一念是连一级都没有念到，你念那个佛是念到哪里去的？你常常会觉得我念佛怎么念的都没有什么大的进步，我也没有什么感应，我看不出什么道理出来。 你听了今天六级以后，你念佛里头一样有六级，你会马上会感觉到这个感受是很强烈的。因为你看大师们他从很多经文里头看出来归纳告诉你的，那是我们讲观心集。分证呢是逐一步一步去分证的，可是分证呢之前却有一个相似集。为什么分证之前有一个相似呢？所以相似的意思呢是你真正好好的信仰就会相似，似曾相识。你虽然不是，但是你却相似。相似久了以后就行，所以你看哈，相似体就是完全靠信，讲实信位。所以你为什么说讲说初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呢？就是因为你有了正信以后，就是因为正信信这个佛，你得到了这个佛的法位。所以我看到了基督教讲说信我者得永生，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怀疑，我也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只有我们有很多的佛门弟子，他说你看基督教说信我者得永生，他实在太武断了。我告诉你，你也不懂，你真正要进入佛门讲相似集的时候，你就得起正信，信为道源功德母，你没有这个信，你不能成佛，你所学的东西通通不实在。所以那是从信，是从相似集来的。所以有这个东西，你才能够逐一的去努力，你透过了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你去一直去完成，那是分证，分开的分，正是证明的证，叫分证集。究竟集事实上就是等觉菩萨完了以后跨入妙觉那一段，那个究竟的法门，那个是究竟集。究竟集这部分呢，就已经属于一种自得心开那种顿悟的部分了，那是经过全面的努力才能办得到的。这六级的法门，你知道在读这部进入这部经典之前，六级也通通都在这部经典里头，你可以看得到。你只有把这些东西，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你完全了解的放在你的心上，再来读这一部《妙法莲华经》，那么你会发现这部经典读起来很活泼，这部经典读起来真的是贯穿一切经法。读这部经典，你一样的在刹那之间，你一样可以通十方法界，它是原教嘛，你该了解。那么我们两讲的导论，很扼要的把最重要的东西通通给你讲的，应该是很清楚才对。我相信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读了很多的要义，读了净权大师的天台中纲，读了好多天台留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甚至于把他们的天台所智者大师留下来的六妙门讲修心的，讲禅静坐的东西，你把它全部融会完了，也就是这样子。那么我想你应该很方便，我们讲妙法莲华经就是讲全讲实，全就是让你很方便进入实，你很容易进入实。那我们这两讲的这个通论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就开始进入妙法莲华经的第一品，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明天哈，明天呢、啊？你们有人可能在联合报看过啊，联合报的扬生大楼哈、啊，教育中心，它是在 忠孝东路四段561号酒楼啊，忠孝东路四段561号酒楼啊，联合报扬声大楼哈、啊，他们呢要我给他们做一次新书发表会，我要发表的新书是《活出自己的如来》这本书哈、啊，这个是在联合报一直都连载的文章集结的啊。不过我不是要你去买书，我是要告诉你，明天那场演讲很精彩。那个讲者是谁？不清楚，很精彩，你应该去听。广告完毕，啊？啊？几点我都忘了讲了啊？几点啊？它是2点到3点半，两点啊到三点半，你是在忠孝东路四段561号酒楼，联合报大楼上，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有地址就是了啊。那这个这场演讲值得你听啊。念佛，各位念佛要好好的，上个星期没有给各位提醒了啊。念佛我们在座有旧语新知啊，那么以前我曾经讲过的，念佛如果你今天你有所求，你在念佛的时候一个念头就够了，然后要很专心的念佛，让自己真正能够以十方法界接触，让自己的心能开来，这才是念佛。刚刚讲过的那个六佛六级啊，那你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用，你在念佛的时候好好的用，你试试，你一定要从这里去尝试各种的沙妹才对啊。